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善句诗啊。我们看第一首，半生朱守独家村，爱月常常不闭门。枯木坐安深角睡，风流不减雪峰存。这是韦一润禅师的啊一首诗。半生呢，就是半辈子啊，应该至少也得有的也得二三十年吧，几十年啊。那朱守呢，应该是守株待兔的这个一个缩写啊，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是吧，守株待兔，这个在一个地方一待啊，一只兔子撞死了，哎，就天天去那儿等等兔子撞死，形容就是守住一个地方待着就不动了啊。朱守独家村，应该就是这个独家村，有可能是一个村民村名字啊，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就命名的啊，就那么一个地方嘛啊，这半辈子都在这个地方啊住着啊，
那个村里只有他一户人家
啊，就是啊，所以说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命名的嘛哈，独家村是不是？还有是有些，比如说有些人给自己的屋子弄一个什么什么斋是吧？什么什么市是吧？哎，有可能是这样的啊，但也有可能这个村子就叫独家村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能，这个没有办法确定，是吧？咱就不去那个啥了哈，探究了。你们如果有证据的话，可以，对吧？你考察过啊，有个地方啊，它不叫度假村啊，
度假村。
啊，对啊，你可以去啊，你考察去，十年之后回来了，对吧？
你会错过很多东西的。
爱月常常不闭门啊，这个大家想想，爱月为什么常常不闭门呢？
他关上门就看不到
啊，关上门就照不啊，
坐在屋里就能看见外头的月亮。
哦，这个门是屋里的门对吧？不是外面的门啊，哎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啊，或者是说爱月常常不闭窗是吧？反正门窗大差不多，就是为了能看月。
他的门刚好对着月亮的方向，窗子在那一面。
有道理，这个不是字面上的，就是可以脑洞大开。
那会不会那得把房子拆了才能看见？
走出去就行了，不用拆房子。
枯木坐安深角睡啊，这个安房吧，或者他住的这个房子哈，就是枯木做成的啊，没事呢，就是躺那睡觉。我发现有时候啊，就是，你比如说我吧，没事的时候我也愿意躺着，是吧？实在没事干的时候，发现躺着真的是最舒服的啊。好吃不如饺子，对吧？舒服不如倒着啊。风流不减雪峰存啊，这个雪峰存是雪峰一存，是吧？就是，这个人他的这个状态啊，他的这种自在吧啊。不减啊，雪峰一存啊，比雪峰一存这个应该，就是也用一个古人吧，就是形容他的这种自在啊。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啊？这个枯木坐安深角睡，是不是雪峰一存他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？也许也许有这个关联啊，没有仔细去查这个雪峰一存他的这个当时啊，他的这个留下法语里边有没有这样的状态，有可能是会有的啊。但是如果说是六祖对吧，六祖他是讲过的是吧，善恶不关心长生两脚碎，是不是？那好像还有一个祖师写过啊，这个无为亦无真，是不是？长生两脚碎，无为亦无真，是夹山善会好像哈，还是那个谁啊，对，大家有补充的吗？
说到这，觉得雪峰一村跟眼德前货嘛。出去的时候，雪峰一村不是老是睡觉嘛？眼德前货不是老是打坐？
不是眼头前货，你弄烦了。眼头在睡觉，雪峰打坐。
对呀，雪峰打坐嘛。
那他这里那，你什么关联？
雪峰打坐。
啊，对。如果说是雪峰他睡觉，那也有点关联是吧？他这个是眼头睡觉。行，我们读一下啊。半生朱守独家村， 爱月常常不闭门，枯木坐安深角睡，风流不减雪封存。这个这句诗里边啊，这个村门是吧，存它有点押韵啊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，找一个找一个押韵的禅师的这名字也只能这么讲啊。三间茅屋从来住，一道神光万境闲，莫把是非来辨我，浮生穿凿不相关。这首诗呢我们也背过是吧，这首诗也是朗朗上口，意境还挺好的啊。就是三间茅草屋啊，一直都在这间茅草屋里边住着啊。一道神光呢，哎，形容我们的天性吧啊，哎，或者是说就是形容一种悠闲的这种啊状态啊。万境闲就是因为心里没事，所以啊这个也就没有所谓的啊困境啊逆境啊，那境当然就闲了，你心闲境自闲对吧，你没有说事儿是让你忙的，都是你的心在忙啊。不要拿是非来考我或者来问我啊，辩我就是来哎打扰我呀啊，来问我问题啊，就是到这里边去嗯哎打搅了我的宁静的生活是吧，我这是没有什么是非的啊，你们说想求是非你去找别人啊，不要拿是非来辩我。这个辩呢也有了考的意思，或者是也有这种啊争论的意思啊。浮生穿凿不相关，那这里的浮生穿凿呢，其实就是指世间的有为成坏啊成败，哎，穿凿呢就是哎有为的意思，造作的意思。浮生呢就是这一世啊，为什么叫浮生呢？其实就是形容啊人的这一生呢是啊虚无缥缈的，如梦如幻的，所以叫浮生啊，不固定无常的叫浮生啊。而且这个浮也有浅薄的意思啊，也有漂浮的意思，不定的意思啊。那世间有为一切的安排造作啊，跟我的生活跟我的心境是啊不相关的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大家有补充的吗？我不说了嘛，就是那意思嘛，你非要换个词儿，对吧？你还我说就是我们的心性哈，你说本来面目对吧？嗯，是本来面目啊，嗯，反正怎么解都行吧哈。你说这个一道神光，你就说突然打下来一道太阳光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哎，行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。三间茅屋从来住，一道神光万境闲。莫把是非来辨我，浮生穿凿不相关。一杯晴雪早茶香，午睡初醒春昼长。扎着通身俱是眼，半窗疏影转斜阳。啊，这是雪岩亲的啊一首，上边那首是隐山的啊。这个隐山我不知道
是龙山
啊，龙山它也叫隐山，哎，对对对对。那一杯晴雪早茶香啊，它这个应该是就是说啊，用这个雪吧，可能用雪沏的啊，沏的茶啊，就是其实沏出来也就是还是那个味儿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因为是用雪沏的，可能自己就感觉这个茶很香吧，有这个意思啊，哎，比较嗯。雅致吧啊，
古人喜欢用雪水冲茶，《红楼梦》里面，
对，
妙玉不是也有这个？
是，对，咱也没用雪沏过，是吧？最好别沏，这个雪看着挺那什么，其实挺脏的。
以前没有污染，现在有污染。
对对对，一杯晴雪早茶香啊，午睡初醒春昼长。这个午睡初醒，中午睡了哈，可能晚上就睡不着了吧？春昼的春天的这个啊，就是白天啊很长是吧？哎，就跟前面那个哈三五打眠，三五度打眠，还有很多闲，可能有那个意思啊。就是睡，中午睡了觉之后，发现呢，白天还是很长，因为 春天可能就是昼长夜短吧，啊，乍着同声俱是言，这个乍呢是这个禅宗啊里边经常用的啊，有这个逼迫的意思啊，也有古人为了弟子啊诚心使用一些手段，就逼迫他让他开悟啊，比如说连着问好几个问题啊，或者突然给他来一下啊，乍着，也有就是说，哎。是，也有说突然间发生了什么啊，给他一个冲击。你比如说香严禅师，他听到那个竹子啊，他石头就是击到石头崩了，击到竹子上边那个声音，他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乍着啊，这就是外境的一个这样。但是大多数都是指人，就是自己的师父啊，或者是祖师逼着自己去开悟的这样的一个叫乍着啊。以前总看那个字儿就不太懂，后来慢慢看多了就知道，就是乍着通身俱是言。但这里的乍着就是，如果你真正开悟的时候啊，你任何一个境，任何一个就是一句话或者别人给你一个提示啊，你那个因缘到了都能够悟到啊。所以通身都是眼啊，这个也可以讲，就是说悟到之后啊，通身是眼。那这个乍着通身俱是言，它具体的体现在呢什么呢啊，半窗疏影转夕阳，这两个之间可能也有点关系，当然也可能就是它就直接就转到了一个影像上去了啊，哎，就是这个太阳西斜了哈，哎，就是到了午后了啊，已经从这个窗户边慢慢向西去落下了啊，有这么个意思。那我们读一下吧。一杯晴雪早茶香，午睡初醒春昼长，乍着通身俱是眼，半窗疏影转斜阳。疏影哈、啊、也是啊，这个有句诗哈、啊、疏影横斜水清浅啊，暗香浮动月黄昏啊，这是一首也挺有名的诗啊。春山笋蕨正朦胧，好把黄粱彻夜冲，莫为西来无此意，祖师魂在钵盂中。这是大梅英啊。春天呢，山里的这个笋蕨啊，笋和蕨呢是两种植物啊，一个是就是竹笋，一个是蕨菜，就是一般就是这俩词都是搭在一起用的啊。农民们都喜欢就是做这两种菜啊，把这两种菜搁在一起。竹也有啊，所以叫笋蕨。春天呢，山里的笋蕨正朦胧，朦呢有就是刚长起来啊，就是长得挺，甚至说长得挺啊挺旺盛。蓉呢是，很柔软，很就是很肥吧啊。
本来就有
好把黄粱彻夜冲，那这个黄粱呢，这个是黄粱小米是吧，彻夜冲呢就是冲这个小米，其实它是这个用这个啊冲这个小米，其实在形容黄粱一梦啊，对吧，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一碗呢啊可能吃好了吃饱了是吧，它就能睡得香一点啊。大家都听过这个黄粱一梦的这个故事吧，就是有一个老头哈、啊、跟一个小伙在那儿，这个在那聊天，聊聊睡着了呢，他梦见了很多很多的事啊，梦见他的一生的事，都梦完了，又考试中了状元什么啊，就娶了媳妇儿啊，当了官，最后家里边人也都一个个走了啊，最后醒过来发现这个啊小米粥还没熬熟呢，其实也就是一个时辰啊，两个时辰的这个时间，但是把这一生都过完了，虽然说。黄粱一梦写的是哈这样的一个现实中的一个事情，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也都是黄粱一梦，你觉得好像80年90年，其实也不过就是煮了一碗小米粥的时间，是不是，你看我们这就40-50年都过去了，不就是一顿饭的功夫是吧，一刹那间甚至啊。那但是这里呢，他这个好把黄粱彻夜冲，其实是还是有这个这一夜蛮长的啊，睡了 这一夜觉啊，这一觉睡得很好，吃的好嘛，就睡得好，是吧？不饿，没有饿。所以不要说，没有祖师西来意，也不要说西来无此意，其实都是很现实的、现成的公案啊。祖师魂在钵盂中，祖师的生涯、祖师的这个活计就在这个钵盂里面。钵盂就形容一粥一饭，对吧？吃饭、穿衣、睡觉，就在这个最平常的事情里面啊。这是大梅英的一首诗。所以我，你有什么想补充？只看我。
没有，我一直顶着，我是说的很好。嗯、
来，我们读一下啊。春山笋
蕨
正
蒙
茸，
好
把
黄粱彻夜充。莫为西来无此意，祖师魂在钵盂中。
山径刻花风骨重，林空寒拓笋鸡鸣。倚栏不觉成痴物，又得黄鹂唤一声。这是石林拱禅师的一首啊。那山里非常的安静。这个刻花你们查了吗？刻字啊，就是采花那个是吧？
对，就是采花。
山里非常的安静啊，蜜蜂呢在那里采花，采的花呢采的蜜可能多了啊，风骨重呢就是它的那个对后边鼓鼓的，就是说明都是蜜嘛哈，可能咱没研究啊，那蜜是不是在那里边？
对，它就变重了，
是吧？你们都去问过是吧？挺好的啊，那林空山径和林空是相对照的啊。林空寒拓，这个笋鸡鸣，这个拓呢是竹笋上那个一片一片的皮啊，就是外边包的皮就不掉的那个叫拓啊。因为这个啊，到了春天，其实啊，尤其这个竹子林里边啊，这个那种竹笋特别多啊，就是有竹子的地方啊，因为它这个都是就是那种长竹子嘛啊。长竹子先从这个笋开始，如果说没被挖，慢慢它就长成竹子。林子里是这个竹林里是空的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竹笋啊，鸡呢应该是形容这个笋的这个外表啊，是很干净吧啊，很清脆明亮啊。倚栏不觉成痴物，这个栏呢有栏杆的意思啊。倚在这个栏杆上，甚至说是竹子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树桩倚在那儿歇着，或者是就是倚在那里，不知不觉就变得像个傻子一样啊，痴痴呆呆啊，这个物也是有傻的意思啊。又得黄鹂唤一声啊，隔了一段时间，这个黄鹂鸟呢就叫了一声啊，就听到了黄鹂鸟叫了一声啊，就是形容这首诗，就是形容啊。蜜蜂采蜜啊，林子里边这个竹笋啊非常的多，非常的新鲜啊。我站在那儿，我倚着栏杆啊，实在没事干啊，就傻了啊。也可以说是就是浑然不觉是吧？浑然忘我，就是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发呆吧啊。突然听到了一声黄鹂鸟的叫声。我们读一篇啊，以无补为啊。山径刻花风骨重，林空寒拓笋鸡鸣。倚栏不觉成痴物，又得黄鹂唤一声。子觉深泉笋破梢，杨花飞尽绿阴郊，分明西祖单传句，黄鹂留名燕语巢。百堂雅，子蕨应该还是那个就是紫菜啊，蕨菜啊。子蕨深泉笋破梢，子蕨深泉 谁伸拳啊？是子爵伸拳啊？
他那个
他展开了
是
吧？
长的那个形状有点
就是
在
拳
像一个拳
掌。哦哦，说明你们还是有生活经验的啊，看到过那个蕨菜是吧？是吧？是吗？哎呦，
水捞一下就凉拌了。
有生活经验的啊，生活挺丰富的。那这就是形容这个蕨菜哈，长的这个样子啊，像伸出的一个拳头。那笋破梢呢，笋呢也是长开了啊，就这个头长破了，就顶开了啊。杨花呢，杨树是吧，杨树柳树，这里是专门是讲养这个杨树啊。杨树到了，应该到了春天之后，它这个杨树杨花到处飞哈，飞进绿阴蕉，飞进了之后慢慢长出树叶了哈，长出树叶啊，然后可能就有这个啊，就有树荫了啊，有绿荫了啊，这个杨花和这个绿荫交错在一起啊。分明七祖单传记，一个是啊蕨菜笋啊长出来了啊，还有这个杨花啊开始到处这个飞扬是吧，哎，这就是祖师单传的啊，向上一路单传的啊，你明白就明白，不明白我也讲不明白啊，就是你要靠你自己去明白，这就是祖师的单传一句啊。那后边又补了一句啊，黄鹂留名燕语巢啊，就是鸟也叫啊，留名就是留下了它的声音啊，燕子也在这个啊也在说话，叽叽喳喳的是吧，在这个巢里边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啊。子爵伸拳笋破梢，杨花飞尽泪阴蕉，分明西祖单传记，黄鹂留名燕语巢。旧树覆茅成无柱，石经边户傍溪开。是他懒赞无灵验，惹得天书动地来。我们看第一句啊，这个旧树覆茅成无柱，这个旧树就是借着这个树哈，古人有的时候有的住树上，甚至有的就是树里有个洞啊，或者是借助树呢当个梁是吧，就搭了一个茅屋啊，覆就是搭的意思，搭了一个茅草屋啊，就变成了一个屋子啊，在这里面住着。有的是借这个山啊，山的这个一块，这个山的一块山壁啊，或者是石头，有的就借树啊，就是石经，这个经呢是荆棘条啊，荆棘条一些树枝啊石来这些树枝呢，编了一个啊，编了一个门，这个户应该是有门的意思啊，门户啊，简单的这个简单的门啊，在院子里边啊，傍溪开呢，就是在溪边啊，开了这么一个啊。一扇门吧，借这个荆棘编了一扇门，在西边啊。是他懒赞无灵验，就是说懒赞这个我们都知道啊，懒赞禅师他有一段公案啊，我们昨天还是啊还学了，就是他在那儿考山峪啊，然后呢天子派人来请他去啊皇宫里供养啊。那这里呢说这个啊。说懒赞还是没有神通的哈，就是说就是天子派人来找他，他都不知道，也不回避是吧，就是表面是这个意思，其实就是写他的这个写这个懒赞的生活的这种状态啊，非常的自由啊，就是从侧面吧，从另一个角度来写他，就是说他不被世间的这种名利啊所动，也不被其他人啊，包括有权有势的啊，或者是说谁也想让我去干什么都是不可能的啊，可能有这个意思，惹得天书动地来，这个天书应该就是啊这个皇帝的这个诏书，派这个信使啊。为什么说这个天书动地呢？因为阵势比较大是吧，他的权势比较大啊，说明被人家 知道了你在这儿了，你要不知道他也请不了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无灵验了，说他就是没有修行了，就是有点嘲讽的意思。哎，对吧？那个牛头法王禅师不是一开始很就是有神通，是不是？然后在山上修行，然后这个天神给送饭哈，百鸟鲜花，是不是？后来这个四祖给他讲完之后就找不到他了啊。这个也有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还是他被人知道了。你像大梅法上禅师一被人知道，他又搬到这个深山里面了哈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啊。旧树复屋护树，边户傍溪开，是他懒在无灵验，惹得天书动地来。关于懒赞，其实还有一个事，当时有一个人，其实他是也是很，应该是一个王子还是什么，就是他当时就是做布衣的时候，叫微时，就是还没有成事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寺院里面，他看到懒赞之后，他发现了懒赞他有一些神迹示现出来。这个古人他有神迹，他是不是说他想象，他自然而然的，比如说有的禅师突然一打坐，他就放光，知道吗？有些他可能他不经意间他就实现了一个神通，被别人看到了，然后这个人就找这个懒赞禅师，就说您是不是不是一般人，不是凡人？然后这个他就说，你不要给我讲出去啊，你不给我讲出去，你过几年能当宰相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是个大官啊，你过几年有几年很辉煌的时候。果然过了几年，这个人就发达了，知道吗？有那么一个记录啊。冷风疏雨作新年，寂寞寒冰古涧边。隔暖隔地炉微古朵古垛，送穷不用更烧钱。那这个是形容天气啊，非常的冷啊，风冷啊，雨疏啊，下着雨啊。这个雨疏呢，虽然不密，但是这个疏呢，有可能就是大雨，是吧？你要说下的小密雨、毛毛细雨啊。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就是下雨吧啊，咱也不要去定义它了啊。刮着冷风下着雨啊，做新年，这是这里讲到新年啊。和最后一句送穷，其实送穷就是应该是指除夕啊。过去古人有这种用法叫送穷，就是过去的一年把它送走了啊，叫送穷啊。过年的时候呢啊，下雨了啊，又刮着风。这个应该是南方比较多这样的情况，北方一般都是下雪啊。寂寞寒冰古涧边啊，非常的寂寞冷清啊，在古涧寒冰啊，那里居住啊，住山啊。暖阁就是这个屋子呢，还是有取暖的啊，还是能取暖的啊，自己可能烧了一些这个。地炉用摆这个自己搭的地炉烧这个啊木块啊，我们这个前面也讲了，这个古朵就是那种天然的木头木块，也都不用劈啊，一块一块的小树根啊，烧着这个树根来取暖啊。送穷不用更烧钱，就是说这个除夕这天晚上你也不用说去烧钱啊，也不用做些什么啊。形容就是让，其实就是指一颗平常心吧哈。世间人可能到了除夕过年的时候啊，有的地方习俗是要烧纸的啊，就是给故人啊，给这个，反正我们家每年到了除夕晚上，我妈都会给我爷爷奶奶烧纸啊。除了清明，还有他们的祭祀，每年过年的晚上啊都会烧，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个习俗啊。
另外，这个更烧钱有没有放鞭炮的意思？
放鞭炮不知道，他那阵儿，他应该，
这过年的时候，
这个烧纸钱，
就是
烧纸，哎，但是古人他可能就不用搞这些个了啊，他就不会去烧这个东西啊。冷风疏雨作新年，寂寞寒冰古涧边，隔地炉微古垛。送穷不用更烧钱，这是冰谷眼啊。草堂秋寺广寒宫，金色花开碧玉丛。坐久不知返古换，天香清散月明中。 是天真泽的啊两首，还有下面那一首啊。草堂呢是他住的房子啊，秋寺广寒宫，秋天就很冷了啊，广寒宫嘛，突出一个寒字哈、啊。广寒宫是好像是月亮吧啊，月亮就是清冷的一种啊，冷冰冷的一种表，哎，一个寓意啊。自己住的房子就像在月亮的广寒宫上的，就是很冷清很孤单啊。金色花开碧玉丛，这个金色花开碧玉丛不知道指什么花啊，但是这个金色呢，就想起这个金色头陀了哈，有这个说法吗？金色头陀就是大家社嘛，不是引光嘛哈，但这里应该不是啊。这个金色花开就是这个花呢是黄色的啊，哎，开了
菊花吧？
啊，
秋天应该是菊花。黄颜色，
嗯，有可能是菊花吧哈，碧玉丛的，就是开的非常的漂亮啊，一丛一丛的啊。如果是山里的话，那就不一定了啊，就是不知道山里有没有菊花，有可能也有啊。碧玉应该形容它的这个啊颜色吧，或者是样子哈，啊。
绿色的
叶子哈，
绿色的
叶子，
叶子上面。
开着金色的黄花，那就有可能是兰花是吧，水边因为在山里边兰花也是黄的啊。坐久不知返骨换啊，这个就是坐的时间长了啊，不知不觉的其实已经脱胎换骨了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静下心来呢，只有时间啊，只有心不断的沉下来你才能够悟道啊。磨练功夫道，难同知解禅，是吧？八万尘劳尽处消啊，就是不断的沉淀，不断的歇心，歇到一定程度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都变了啊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感觉？其实你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，你不是说我每天我都能知道我变化，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变了，你的认知、你的心态，包括你的状态，是吧？你的这个心，就确实是安静了啊。以前可能做义务不为还有点困难哈。现在这边一坐就是自然而然就坐住了啊，所以坐久不知返骨换啊，天香清散月明中，这个天香啊，其实就是形容大自然的那种啊，那种气氛也好，那种气息也好啊，非常的清幽吧啊，非常的惬意啊，就是在这个明月啊，在月光中就透露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首再读一下。草堂秋寺广寒宫，金色花开碧玉丛，坐久不知返骨换，天香清散月明中。好，我们先这一回先学到这儿啊。